弟兄姐妹们请安啊！我们今天呢一起要看一段的经文啊，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一会儿我们这个屏幕上肯定也有哈啊，如果你找到的话，第六章第十九节，我们读到第二十四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如果你看到旁边的人没有找到，你帮一下忙，我们一起读哈。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不能流失。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处境。我们若不是侍奉你，我们就是在侍奉马门和其他的些假的偶像。神，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让我们专心来认识你，来爱你，来侍奉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说今天的讲题我们叫它矫正近视眼啊，我想在座的可能有很多近视眼，我自己就是哈，所以才戴着这个眼镜。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近视眼，我很好奇，如果是近视眼的话，请举一下手。很多哈，很多，所以也许今天这个信息就是给你的。但是没有举手的朋友，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面也会有一些我们近视，有一些在事情上面看不长远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神的信息也是给你的。但是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上下文。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耶稣讲了三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行善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和你们进食的时候都要怎样呢？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从心里面去做，要做给主看，而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虚假的。而且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范例，让我们从这个主导文当中学习怎么样去祷告，学习怎么样去施舍行善，学习怎么样去进食。他告诉我们啊，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国度、权柄、荣耀，我们也要寻求神的供应，也要寻求神的保护。而正是在这些供应和保护当中，神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正是在他的主权当中，神彰显他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耶稣上文当中所讲的。紧接着他提到了神在暗中会报答你们，神在暗中查看会给你们赏赐。所以很自然就引出一个话题，这个赏赐究竟是什么，这个报答究竟是什么呢？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他说这些赏赐啊，就好像你们所熟知的财宝一样。而这个财宝呢，有天上的，有地上的，看你究竟要哪一种。然后他给了一些建议，你不要这一种，你应该要神所赐的那一种。那耶稣常常用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来讲解，他能够把很多的道理，那个很深的道理很浅的讲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稀罕一些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呢？可是当我们看的不是很远的时候，我们是否就看到我们眼前那些利益，我们就想把它抓到呢？这正是耶稣基督要警告我们的一些事情。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接下来他说了几个理由，他说你们在地上呢有虫子咬，也会朽坏，而且呢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说了这些事情，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暂时停一下，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我是近视眼的时候，那我就看不到太远，我可能这个不戴眼镜的时候，我可能就只能看到前面几排的人，到了后面呢，我可能就看得很模糊。当我看到天空月亮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月亮都好像长了毛一样啊，就是这样，近视眼就是看不清楚。但是这个近视眼不光是身体上面的近视眼，有可能我们在一些观点上面，在一些政治决定上面，在一些经济上面，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在一些属灵上面，我们都会犯近视眼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看到这个工厂很赚钱，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去生产东西，但是呢他忘了他会排出很多废气，然后又破坏很多的环境，后来他花更多的钱去处理这个环境问题。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在经济上面所犯的一个错误呢？那我们在政治上也有可能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学过这篇课文的，就是所谓的促农税到台后的这个事情啊。促农呢是赵国的一个宰相，那赵太后呢那个时候刚刚当权，那个时候是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呢，有秦国很强大，他要攻打赵国，赵国呢就要去寻求帮助，所以他们就找到齐国，但是齐国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把你的儿子长安君拿过来当人质，我才肯发兵来帮助你啊。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赵太后舍不舍得把自己的儿子拿过去当人质来获取这个盟军呢？然后赵和齐可以联合起来抵挡强大的秦国呢，他能不能这么做呢？他舍不得这么做。为什么他舍不得呢？因为他就看到眼前的利益，儿子在家里很舒服，有很多钱，有很多车，儿子在这里很安全，这是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是近视眼，他只能看到这儿，他看不到更远。但是有一个宰相来跟他矫正这个近视眼，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触龙。触龙就跟他说，当然这个人说话就很委婉了，因为赵太后已经说了，谁要再敢提这个事情的话，说明要斩头的。所以呢他必须很委婉的去讲。当他很委婉的去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其实我也很爱我的孩子，当我爱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为他做长远的打算。所以他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就说为他做深远的打算，如果你今天不把长安君你的儿子送到齐国去当人质的话，他在家里就好像今天的富二代一样啊，是怎么样堕落恐怕他们都知道哈。但是如果你不能过去的话，就好像你把你的女儿送到燕国去的话，你再培养她，再锻炼她，她到时候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接续你的地位。而且目前齐国就可能派这个五元军过来，我们一起来抵抗。所以他是用很委婉的方法这样说啊。赵太后最后当然也答应了，因为他很委婉。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没那么委婉哈，耶稣基督直接打到我们心里面，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会朽坏，有虫子咬，而且会有贼挖空来偷。直截了当跟我们这么说，没有绕那么多圈子，因为我们不是赵太后，因为我们不会把耶稣怎么样。耶稣也希望直接面对面的跟我们讲，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兜圈子啊，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拒绝他。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光是看到我们近视眼的这些问题，而且呢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看到他给我们的矫正，他给我们各样的理由。那他怎么说的呢？他告诉我们来讲到地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呢，就是我们近视眼所能看到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在虫子咬之前，在朽坏之前，在被偷之前，这个财宝真的是财宝。那这个财宝呢，可以用来去交学费，可以去买东西，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都很好。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多。那等到这个财宝会毁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近视眼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近视眼的危害呢，我们也从这里面看到很明白，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自己会朽坏的，而且呢它会被破坏的。 他之所以能够自己被朽坏，因为他本身是不长久的。就好像前几年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在经济危机来之前，大家都非常的有很多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后来接二连三的发生一些的事情，比如说雷曼兄弟这个一倒塌，有很多人就自杀了，有很多人以前是百万千万富翁的这个时候受不了那样的刺激，他们就自杀了有很多人呢是非常的富有的，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但是受到打击的时候呢，他的家庭又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些财宝是会毁坏的，会败坏的，它是不长久的。我们近视眼就看到它在毁坏之前败坏之前的那个美好。就好像我以前引用跟大家讲的时候，引用 C.S. Lewis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好像就是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出过他那个贫民窟，就在那个贫民窟里面呢，就是喜欢课余时间在那边玩玩泥巴，然后沙这个泥潭里面，我们就做揉一个什么像出来，在那玩玩泥巴就非常的高兴。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场景，因为我可能从来没有出过那个贫民窟，因为我所能知道的可能就是这个乡村，就是这个学校，课后我就在那边玩泥巴，我觉得已经非常享受了。但直到有一个人来说，哎，我带你去度假，去哪里度假？去海边度假，那里有数不尽的泥巴和沙子让你玩，你随便玩，还可以冲浪，到处游。但是我们就好像那个孩子一样，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也不会相信这个见过大海的人，也不会相信这个经历过大海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当我们这样目光狭窄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的荣美。当神的荣美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海边度假的这样，跟这个泥潭里面相比较，这个天壤之别。可是当人来向我介绍神的荣美的时候，我是否相信他？我是否知道这个真实性？我是否反过来像那个小孩一样拒绝承认，甚至不出去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通过圣经，通过环境，通过个人的事情来见证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见到神的荣美。我们就放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矫正这个近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财宝。所以呢，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们一家都可以瞻仰神的荣美。我刚刚生了一个小 baby 啊，现在才只有13天，但是呢，非常的好啊，就是吃奶啊，这个听东西啊，这个哭啊闹，这些都很好，所以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希望我们一家可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苏以瞻啊，以呢就是用以，就是一定要的意思，就好像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那个以，就是这个以就是一定要的意思，那就是用了要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叫苏以瞻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瞻仰神的荣美啊，并且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瞻仰神的荣美啊。但是耶稣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荣美之处究竟在哪里。他说在天上的宝贝是什么呢？在天上的财宝才是你们真的应该要积攒，真的应该要追求和向往的。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它不是毁坏的，而是长久的，不是被破坏的，而是长安的，是很平安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地上的有这些的财宝，它会朽坏，会自己消除，是失去它的价值。而且有时候你做得很丰盛的时候，你做得很好很好的时候，但是你别忘了你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会剥夺你这些东西。就好像有的人非常刻苦努力，发表很多的文章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后来有人偷窃他的产品，偷窃他的东西，写了文章不带他的名字啊，有的人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 后来挣了很多的钱，可是呢又放在一个有漏洞的口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想一想，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也许觉得它不公平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好像耶稣所讲的一样，有贼来挖窟窿偷的。所以地上的财宝呢有几个危害，就好像我们近视眼 看不到的这两个危害一样，它自己会毁坏的，不是长久的。第二个危害，它会被人破坏的，它不是长安的。但是天上的财宝却不同，天上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什么是永生？耶稣说，你们认识我并那差我来的主，这就是永生。当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没有人能够剥夺去的。当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温柔、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忍耐，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些真的、这些善的、这些美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天上的财宝，这就是你们应该为自己积攒的，应该为自己来追求的。可是他并没停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给我们一个危害，给我们一个憧憬然后就完了。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他继续的给我们分析这个究竟是什么样导致的呢。那这个近视眼，我们这样在人生当中，我们的属灵上面这么短视，我们看不到神的荣美，究竟什么原因呢？接下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从这里慢慢的挖掘，我们看看神来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这么短视，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这么近视眼。当我说这个近视眼的时候，当我自己近视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近视的哈，但我近视呢，我猜想有很多的理由啊，有可能是因为我看武侠小说看太多啊，但是幸好那个时候还没有 iPad， 也没有 iPod， 所以我看的时候毕竟还是看的纸的，所以呢没有对眼睛损害那么大。但即便是这样呢，还是损害了啊。而且呢，有可能是我的姿势不对，有可能是光线的选择不对，有很多时候你可以想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呢，我希望今天本地城的学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特别是在上课的时候，在这个专心的时候，不要拿出这些武侠小说或者是 iPad 这些东西来看，说不定呢，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了哈，你种的是什么，就收的是什么。神他可以让我近视，神也可能让你近视。神有可能不光是这个近视还是小事情，如果是我们心灵里面近视了，那才是大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问题。他说他给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眼睛的问题是表面的现象，当我们的心在哪里的时候才是最根本的。当我的眼睛这样做的时候，当我在成为近视眼之前，实际上我已经是近视眼。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可能说是遗传，我告诉你不一定是遗传啊。我在近视之前呢，我的眼睛很好，但是呢我很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农村里面呢，我们就有那个甘蔗，有那个高粱，那些杆子枯干了之后呢，它就有那个有几个有一个很泡像泡沫一样东西可以插进去的，所以你把那个弄成一个圈圈，然后就回过来插一插就变成一个圈圈，然后你再拿一个硬的东西竹竿一插就变成两根这个。所以我戴着那个就觉得特别酷啊，我就戴着那个之后呢，就觉得啊，这个戴眼镜呢现在很有学问了。其实没想到这个学问不是戴眼镜来的哈。但是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在近视眼之前我看到什么？ 我在进去之前我看到我戴了眼镜之后就会很酷，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财宝。但是我在近视眼之前，我想要戴眼镜的那一时刻，我根本不知道近视眼之后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危害，这就是我短视。这就是我所说的，我在近视眼肉体的近视眼之前，我的心里面已经是近视眼，因为我只看到这么远，我就好像一个井底的青蛙一样。当飞鸟过来跟我说天空很大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我说天空就只有那么大，就井底之蛙看到那么大，就像井口那么大，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戴的眼睛会很酷，但是我看不到眼睛健康会给你更酷啊。今天我们的属灵上面一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荣美会给我们更酷的一种生活。刚才我说到我们家的 baby 这个乙丹啊，他各方面都很好，真的是吃东西这个睡觉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你知道他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他的问题，他看不远，你知道吗？有谁知道 baby 可以看多远的？他真的是看不远。你到那里，你跟他讲话，他可以听见。你走来走去，他的头也许随着你的声音在摆动，但是你拿东西在他眼前晃。你再拿远一点，他就没有反应了。这个他要越长，他有一定的时间他才长起来。所以呢，我们这个根本的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根本的原因，近视眼我们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不是我后面的姿势不好，不是我不注意。我告诉你，我们真正的原因在于心里面出了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就是那样，在于我一开始可能就遗传了，在我成为近视眼之前我已经是近视眼了。那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的人心已经被这个世界玷污了。我告诉你，真正近视眼的原因就在心里，就是这个心里面的东西导致我们从政治上面短视，导致我们经济上面文化上面，导致我们宗教上面，导致我们灵性上面短视，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除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被神造的时候，神说这个是甚好。但是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这个近视眼就像遗传病一样一路遗传下来，从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到你到我，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近视眼。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神就是这么讲的。神说，而且神不是这么，不是像我那么客气讲你只是近视眼。我告诉你神怎么讲的，神说你们是瞎眼的，不是近视眼哈。神说你们是瞎眼的，一点都不客气的哈，瞎眼的，你们若承认自己是瞎眼的还好，还有救，就知道还有救，知道自己的罪还有悔改。但是如果你们不承认自己是瞎眼，还反而以为自己是看的，这个罪就更加重。在另外一处保罗说，你们这些人是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那是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这个近视眼哦，原来啊它的导因这么复杂，不好，好像不是我来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纠正一下动作啊我就可以矫正我的近视眼了哈。现在看来好像很复杂，因为这个近视眼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还不光是近视眼，可能是零度的近视眼啊。近视眼有的比如说 1.5 度呢，它是 1.5 的话这是很好的眼睛， 1.0 以下呢算近视眼，像我呢大概是0.7 或者多少的，可以戴300度的这种眼睛，这算是比较近视的。但有的人呢可能是 0.03 或者还更小一点，那就是瞎眼啊。我们呢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的灵性上面，我们已经跟神隔绝了，我们已经不认识他了，我们的心眼已经被各样其他的事情弄瞎了。这就是这些的这就是神呢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危险性。但既然是这样的话，怎么治呢？如果你说要纠正一下姿势的话我还会，如果你说弄一个矫正片的话那医生还会，但如果你这个病因在心里面的话谁来治呢？ 医生没有办法，医生就算给你开刀做心脏手术的话，也不会弄你的，也不会让你的属灵观，也不会让你的政治观，也不会让你的价值观来改变。如果问题出在心里面的话，这个问题一定只有神来解决。神怎么给你解决？神怎么来矫正我们的近视眼呢？接下来看，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一面侍奉神，一面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哈。这个就是神矫正近视眼的方法。怎么说呢？神说侍奉神而不侍奉马门，这个是矫正你属灵近视眼的唯一的方法。那什么叫侍奉神可以矫正呢？那听起来好像很难理解哈，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个说一个比方就好啊。比如说当你想到侍奉的时候啊，你总是想到我去帮助他，去为他做事情，去赞赏他，就这些事情你想到侍奉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第一想法就是这个？是这样吗？如果大家想到侍奉的时候，有谁先想到什么？像祷告啊，唱歌啊，赞美啊，去帮助别人啊，甚至帮助别人洗脚啊，或者摆桌子啊，这些叫侍奉，对不对？大家第一想到的是这个。但这些都是非常主动的一些看法，这都是非常主动的。但是神讲的这种侍奉是一种被动的。怎么说呢？当我们总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当成主动的时候，你不可能通过你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又是祷告，又是赞美，又是帮助别人，来解决你心里的问题，不可能的。所以把我们摆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的时候，既然说侍奉，那就一定有一个侍奉的对象；既然说侍奉，那就一定有一个主人。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用的比喻，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这是他当时他们的文化环境当中，因为当时是有主人，是有奴仆的。他讲这个话是当时的人非常明白的，因为你做这家的奴仆，你就是这家的奴仆，你就听这家主人的话，你就不会去帮另外一家去做事情，除非你的主人派你去帮他做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神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很被动，而是那个侍奉的对象很主动的这样一个图案。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讲一个，我或者我就说一个这个我们平时常常说的这个侍奉的观点来看吧。比如说我们呢去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我是主动，我在帮助别人我有这个支配权。但是当这个支配权，当这个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好比说我今天我决定我可以玩游戏，我在玩游戏呢，我就说我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以至于我的作业可能会更好。但是呢，你觉得你对他有支配权的时候，等到这个游戏越来越让你上瘾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不玩了，我这太累了，我对我的学习非但没有这个放松的这个好处呢，反而还让我更累了，不能够学习了。你说我现在不玩了，但是游戏跟你说你不玩我要帮助你，那这个时候游戏就成了你的主人，你就成了奴仆，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当你侍奉游戏的时候，当你侍奉金钱的时候，这个金钱来决定你的价值走向，这个金钱来决定你下一步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当这个金钱说你在这边可以有更好的工作，可以赚更大的钱的时候，然后你就选择在这边，你没有选择在更利于发展神的国度的地方，你也没有选择更利于发展神国度的岗位，你只是从这个财宝，从这个利益来做的时候，也就是在受他的控制，这就是所谓的侍奉。当我们侍奉一个主的时候，不是我们主动去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不是把那个钱去擦得光光亮，不是把这个东西像这个巴尔扎克所比较所写的那个葛朗台那个老头子一样，天天在玩这个金的盒子、这个匣子这些东西，好像是把他们的很那个什么光亮一样，不是这样。不是你主动去照顾他，去帮助他，而是你被动的受他来控制，这就是侍奉的意思。当我们这样 去看待耶稣所讲的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给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只能侍奉一位，我们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说我们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要提高警惕的地方。也就是说，今天他让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眼的危害，这个危害在于我们看不到神的荣美，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利益。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不是出在我们习惯上面，不是出在我们行为上面，而是出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内心里面不认识神，我们偏离神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产生这样的短视。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擦亮心里面的眼睛，来看到他荣美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来侍奉他。就像当时的约书亚发出一个挑战一样，当时的约书亚发出一个挑战，就说你们是要侍奉神耶和华呢，还是要侍奉你们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假神？约书亚当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今天又在我们的眼睛，又在我们的耳朵。他是这么说的，在约书亚的24章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发出的挑战，这是约书亚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不管其他人去侍奉财宝，去侍奉马门，去侍奉这些假神，但是他和他的一家要来侍奉神，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荣美，而神确实把这样的荣美彰显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在我们人类当中，而且他也乐于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来管理，而不是让我们去做他的奴仆。简单来说呢，他让这个世界的万物来做我们的奴仆，而不是让我们去做财宝和世界万物的奴仆。比如说在诗篇的时候诗人就这么写道，他说人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呢神要抬高他，神使他尊贵，好像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戴，使他管理一切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底下。你想想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图画，当我们可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可以管理这个钱财的时候，当我们可以管理你的才干、你的机会，管理这些游戏、这些电脑、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是多么美妙，而不是我们被他管理，而不是我们做他的奴仆让他去管理。好像有一个牧师曾经受到这样的挑战，比如说你们做基督徒的很多这个规规条条，我才不愿意做基督徒，一点自由都没有。那个牧师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自由？他说很简单，你们很多自由都没有，比如说抽烟你就不能抽。牧师说谁说的，拿着烟过来，然后他就真的给他烟，那牧师就真的抽了。牧师说我可以抽烟，我可以选择不抽烟，因为烟是服侍我的，不是我服侍烟。你呢？那个人哑口无言，因为他是个烟鬼，他想戒烟，他想跟烟说不，烟跟他说要。这就是侍奉。当我们侍奉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我们主动，而是我们所侍奉的那个对象主动来决定我们。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事情。耶稣说，你们怎么样矫正近视眼，你们知道近视眼这么的危害，你们也知道这个近视眼是由你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破裂产生的，那么呢你们怎么样去矫正近视眼？选择侍奉神。当你侍奉神的时候，神的荣美来充满你，神的这个管理权来赐给你，我们一切的这个秩序重新恢复正常。这些世界的万物是来为人服侍的，人是来侍奉神的， 你不能调转过来，不能今天我来侍奉金钱，不能这样。求神给我们心灵的看见，就好像后来使徒所说的一样，求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而且让他开我们的心眼，可以看到这个正确的顺序，可以看到今天不是我们去侍奉马门，而是马门来为我服务。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非常富有的时候，你看到亚伯拉罕是富可敌国的，你看在大卫也是一国之君的，你看但以理和约瑟这些都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是他不由这个金钱来决定他的动作，他不由金钱来决定他做什么事情，他乃是做这个决定，让金钱来为他的决定做服务。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向神所求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摆清楚这个顺序，让马门，让机会，让才干，让各样的其他的事情，让这些事物，让神所造的一切万物来侍奉我们，而我们却单单侍奉神。就好像保罗也发出了类似的一个呼喊，跟约瑟亚一样的一个呼喊，他说你献上自己是给献上自己做奴仆的，你要么呢献给罪做奴仆以至于死，要么呢献给义和生命做奴仆以至于得生。那今天这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看清楚神的荣美，让我们摆脱自己近视短视的这样一个缺点，甚至瞎眼的这样一个缺点啊！我们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这些其他的东西事物来侍奉我们，而我们单单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这些事物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是他们的主人，因为你已经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你让他们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去侍奉他们。所以我们单单侍奉的就是你自己，我们求你使我们更多的看到你的荣美，克服我们的短视，看到你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次序，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以你为中心，我们来向你赞美，侍奉你的时候，你就来决定我们的动作存留，你来决定我们每一个的选择，决定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灵性的培养，你决定我们每一步，你让我们走在你的正路当中，你每一步都带领我们，你必指引我们的路。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